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他心里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昼夜光照对你。
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祈祷时不要唠唠叨叨，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在天上一样。我们的日用粮求你今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债，犹如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教门徒们祈祷，就是教所有的基督徒该如何祈祷。先有一个对照组，我们的祈祷不可以跟外邦人一样唠唠叨叨。我们在前几天刚听过这个厄利亚跟巴尔神的先知的比武竞赛嘛，就两个不同的祈祷方式。然后呢，耶稣讲呢该怎么祈祷，然后最后还加了一个补充的说明，特别是关于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彼此宽恕。天主经的内容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作为祈祷的模范。那如果我们仔细看，当然每一句话我们大概可以每天，如果说在一个认真的祈祷者可以想一天吧，讲不完的。不过简单的看，就是这一段话教导我们天主跟我们的关系，天主跟人的关系，还有人和人彼此间的关系，永远是我们，没有我。第一个我们是团体，然后呢我们有父，是这个最基本的思想，如果掌握不住就不用谈别的了。我们求的是跟天主的结合，合一嘛。然后我们是彼此的合一，我们对天主有绝对的信赖，所以我们什么也不缺，有日用的食粮就足够了。但最后呢，也没有否认有这个邪恶的力量，魔鬼所谓的诱惑跟凶恶，从来就没有否认过。不过呢，他们不会比天主更大，天主爱我们，带领我们一起能够克服一切的诱惑跟凶恶。当然条件是我们真的相信天主，拿天主当父。这里我们真的看见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求什么，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前面这边经文当中核心的基督徒跟天主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如果不正确的话，那其实所表达的是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不相信你求什么大概都没什么用。我们有典范，有厄利亚，我们有典范，有厄利手。我们今天读了德训篇呢，就是我们跳出了一个列王记的这个阅读的循环，暂时跳出来一下，明天会回去。因为我们刚刚读完了厄利亚的故事，厄利手就昨天前天短短的一点点。但是我们知道德训篇写得非常晚， 大概耶稣前第一世纪初第二世纪末，所以离厄里亚跟厄里所隔了几百年，但是这两位先知一直是犹太历史你不断反省不断追忆的，不断把他们当作楷模的。什么楷模？这是历史，这是历史。我们人就是在信仰当中我们有很多榜样，用这个新约的作者们的话，有天上如云般的证人，见证人嘛，就是我们的前面的榜样，我们该学的。那厄里亚很清楚，跟厄里所一样，他们不畏惧强权。我们今天喜欢讲这个政教分离，我们注意的两位先知，他们从来就没有把政教分离开来，倒不是为了彼此干涉，而是天主第一。没有天主其实没有宗教的，没有天主其实也没有政治的，当然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说法，很清楚。我们今天刻意的把它一切都分离掉，那就完了。我们回顾历史，回顾历史，整个人的历史，当教会极度强大的时候呢，真的是伦理决定政治，因为教会有很好的伦理，让执政者不得不靠拢，带领老百姓过好生活。那慢慢的呢，变成了伦理跟政治分离，没有关系，你搞你都不搞我的，那让一群这个道德主义者非常辛苦。我现在呢更糟糕，现在是政治决定伦理了。我有一点觉得遗憾，是我们教会现在对这个伦理讲话讲太少，不止台湾，全世界。我们教宗各位都知道，前一阵说了嘛，希望这个乌克兰的总统这竖白旗并不见得是懦弱，真的是的，老百姓那么苦啊，我们的谎啊，世上原是苦人多啊。的确，我们不知道争一个民主的骄傲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对不对？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教宗他讲这句话，也真的是勇气十足。不过另外我觉得以这个宗教界的第一人的身份讲话太辛苦了，本来地方上的人就应该说的，地方上乌克兰有非常多基督徒啊，天主教的或乌克兰正教非常多啊，好像听不见，或者我们新闻没报道，不知道看不见。但我们台湾一样，我们的教会对于我们的政府不敢讲什么话，这是个麻烦的事情。我觉得不是要对政府批评，而是要讲出我们所相信的，要讲出我们的立场。如果这个发展不合我们的信仰，当然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去真正的改变，但是我们说的嘛，我们有权发声嘛，我们有权，本是民主制度，我们有，而且我们讲的呢是按照我们信仰讲出良心的话。换句话说，我们是扮演先知，我们求厄里亚跟厄里所在天上为我们转求天主，给我们力量勇气。